圆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、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恩蒙。
大家好，我是小魏。
我们路加福音照着小魏的切蛋糕法嘛，这是一大块蛋糕啊，应该是连续下来的事件，因为像十一章二十七节到三十七节都用同一句话开始，就是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，这是二十七，三十七呢说话的时候，前面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就是讲说乌鬼离了人身，后来又带了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啊，讲到那人幕后的情况，这是我们上次节目所讨论的。那他正说这话的时候，来了一个女人大声喊，怀你胎的和乳养你的有福了。耶稣却说，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。这好像只有路加福音有。然后耶稣继续讲，讲到三十七节的时候，又说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。那这些中间的讲论虽然不是我们目前在比较四福音的重点啊，但是你把中间的教训和前面的教训连起来，虽然有一部分是与登山宝训相似的，但是你在这里连起来读呢，就会读出不一样的东西。比如说这个人点灯啊，在马太福音里面看起来呢是讲到教会，是讲到他的门徒，在这里看起来呢恐怕他的重点在自己身上。主耶稣自己是被放在灯台上那个点起来的灯，让进来的人都得以看见。也就是说他前面所说的，看哪、啊、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，看哪、啊、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。然后呢他说了那一段，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，你的眼睛若嘹亮，全身就光明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们如果看着我这个点起来的灯，就能够让你全身光明。如果你不这样看我，如果你不让我这个光照到你里边去，那恐怕你里头的光啊要黑暗了。那这个仍然应该是指着法利赛人他们对耶稣的论断和误解啊，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而说的。但是这是一些教训啊，就是四福音书比较的事件来讲。再往后呢，路加福音告诉我们些什么？
那路加福音往后走，十一章三十七节往后是谴责法利赛人和文士。
哦，谴责法利赛人和文士，这个在马太福音也有，马可福音有没有我不记得了。那内容一样不一样呢？你觉得这是同一个事件还是不一样的事件？
前面联系的是很紧，路加福音里面他说说话的时候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同他吃饭，然后后面就讲了一个不洗手的这个问题。
是耶稣不洗手吗？是他讲到这个不洗手的问题？
是说耶稣饭前不洗手。
哦，哎，那这个法利赛人请他去吃饭，然后进去的时候耶稣没洗手，这个小事件在别的福音有没有记？
嗯，在马太和马可都有记，之前有一个论洁净的一个。
但是那个论洁净是因为这样的事情，因为这件事情才谈到论洁净呢，还是有门徒来问他？
马太福音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请他吃饭，哎，好像没有请吃饭。
对，
就是看到为什么他的门徒犯古人的遗传，吃饭的时候不洗手。
哦，所以你说夫子不洗手，些门徒通通都不洗手，这老师带的学生一批人进去都不洗手是吧？
是，估计对啊，耶稣都不洗手，门徒就更不用洗手了。
假如这是同一件事情的话，那可有的瞧，这个很热闹的，当时看起来恐怕还是很让人家侧目的一件事情，这么一堆人进来都不洗手。
马可福音也是讲呢，他们就是聚集在哪里，然后法利赛人是看到他们，曾经看到他们门徒吃饭是不洗手，所以就拿这个东西来问。我想可能这个耶稣和这个门徒可能每一次吃饭都不洗手，每一次被看到都要被问一下。
那他们总要洗个手吧，他不能这么三年半没洗过手，那也不行。他打鱼的时候顺便洗手是吧？那我们看看他们的内容哈，这个内容怎么样呢？
路加福音前面讲到这块的时候还是连得上，就是不洗手呢，耶稣就跟他们说，如今你们法利赛人洗净杯盘的外面，里面却装满勒索和邪恶。这个好像讲得更直接了啊，但是他这个行文的脉络跟前面是一致的，就是要强调里面和外面。后面呢就是42节往后就开始进入另外一段，就是专门谴责法利赛人的那个。
哦，那是讲他们好几个祸吗还是怎么样？
对对对，各种祸，有祸了。
对，照路加福音看起来这两件事情是连在一起，照马太福音看这是连起来的还是分开的，是在一样的地方是不一样的地方呢？
在马太福音里面第23章这个地方好像是
讲了一大串是吧？
对，然后在路加福音里面呢好像讲了一句话之后呢，就有一个律法师出来问耶稣说，夫子你这样说就把我们糟蹋了。
哦，他讲的那句话是哪一个祸呢？
哦，后面又讲了，然后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，把男蛋的蛋的三蛋的，所以还是祸，一连串的祸。
起先说法利赛人的祸是吧，来个律法师问他，他又讲律法师也有祸了。
对，
哎呀，那天好像主耶稣就心情不太好，来讲，听他讲话都挨骂。哎，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有的人来找主耶稣呢，就蒙称赞；有的人得医治，这什么样的人来了就会挨骂呢？或者你说了什么样的话就会挨骂？你有没有分析过？
耶稣基督肯定是能够看透人心的吧？你要以什么样的心来到他的面前？
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心呢？试探他的心当然不行，对不对？
对啊，那肯定是谦卑寻求的。
谦卑寻求的啊，你也不要谄媚他，你也不要论断他，是不是？你更不要批评他。像他们这些都是看见耶稣和他们的遗传不一样，他们就心里头嘀咕，然后听耶稣责备呢又不服气。
对，其实连这个好像在这个旧约圣经里面也预言过嘛，因为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就是报好消息给谦卑的人，要医治伤心的人，然后要安慰悲哀的人。
是，
他只好像对待这些弱势群体，对强势的人群体。
你这下就把这个整个都讲完了，就是弱势群体，以弱势群体的姿态来到主耶稣面前，就没有什么问题，是吧？
但这个弱势好像强调外在了啊。应当还是这个心里面的这个，
对，我们里面的弱势群体。
对。
那路加这里先讲这个法利赛人有祸，他是指的哪一个祸让这个律法师听得这么不爽？
他连讲了三个祸，律法师才出来的，讲了法利赛人的三个。
是哪三个？你看蒙哥跟你做节目，圣经都不打开，这样我是体恤听众朋友，因为他们可能也没有圣经了，免得我们讲的人家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。所以你看，蒙哥就是以弱势群体的啊姿态给你做节目，像你讲我听清楚，大家来就听清楚。他讲了三个是哪三个让这个律法师觉得这么？
第一个呢，就是
你给我们念念呗。
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。因为你们将薄荷、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十分之一，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。这原是你们当行的，也是不可不行的。第二个就是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，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，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安。第三个就是你们，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，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。
哦，哎，这三个祸。你可不可以给他各加一个，给他戴顶帽子，叫我们比较知道这三个有什么不一样。头一个，
第一个呢可能就是指这个重要的事不做了，反而去做那些末尾的事。
哎，他有没有说哪一样重要的事情不做呢？
爱公义和爱神的事。
公义和爱神的事没做。
对，其实在马太福音里面好像讲的是公义、信实、怜悯这些事。
哟，你背得还真清楚啊！他光去做十一奉献是吧？送礼物，可是所谓的公义呢，是讲到对人呢、啊，人对人呢、啊，你怎么对待你的弟兄姐妹？你怎么对待你所接触到的人群？这个是讲到公义，对不对？我们没有什么公义可以对神了、啊。那他所说爱神的事呢？这个爱神的事，其实也不是指着奉献了、啊。这爱神的事就是指着爱人如己这一类的事情，叫做爱神的事嘛。就像主耶稣最后跟彼得讲，你如果爱我的话呢，你就喂养我的羊，牧养我的羊。你是对人，因为爱神所以爱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他是说这个什么，你们喜欢
做守卫，
这个我们可以给他戴个什么高帽子。
喜欢做守卫，这个好像已经形容得很露了。这个
对、
这个、很
我们主要给他戴个帽子嘛。你看以前他们写章回小说，就一定要给他起个头，要给他做首诗。这头一个祸呢，就是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人民敌人，是吧？
是吗？白小，我明白了。
这第二个算是什么呢？第二个
这个路，蒙哥这个路数不适合，我没有什么斗争的经验。
蒙哥听这个山川评书。前面一首诗，后面一首诗，
对。那我想到的是什么？坐在庙堂之上还是
假宗教之名，沽名钓誉的一批人，是吧？利用宗教来抬升自己的一批人。那第三个呢？
意思是明白，那怎么讲呢？这个，就有些人你接触了之后才知道他是个坑呢、啊。
嗯，像买到一个烂西瓜一样，是吧？外面看着好，里面是不对，这个表里非常的不合宜。
是，就是这种、
嗯。那这三个一讲，那个律法师觉得你把我们糟蹋了。哎，那我要问你，这个律法师跟法利赛人有什么不一样？
好像还真是不太清楚，有点模糊。
嗯，
文士是从这个以斯拉这些人开始出来的。文士呢，是他有这个祭司的血统的。
文士、法利赛人，这都被连在一起。
法利赛人好像是在这个两约之间呢出来的这么一批，纯粹是一个宗教支派，
宗教支派是吧？
可以这么说吧，他们是强，一开始是强调自己的这个要洁净啊，所以要把自己分离开，慢慢的好像就变成一个党派了，好像是。
这个咱们得另起头再谈过这个东西。
是律法师可能跟文士还是有点像，讲律法嘛。
因为律法师说你把我们糟蹋，他不是说你把他们糟蹋了，
所以还是一体的是吧？
哎，所以这个文士、法利赛人、律法师大概都是一体，那这三个中间有什么区别？
是他这个分不开来。你看这个教会这个牧师、神学家、神学老师，他
哎呦，小卫，你吃了什么豹子胆了？你拿这个来比那个？
我好像说了不该说的东西。
你说了不该说的话，你说了亵渎的话，对。
但是我觉得按照今天的来看其实特别清楚，因为神学院的老师就专门负责教书嘛，他就是文士和这个律法师嘛。
你们这个神学院的老师到底有没有基督的美德、基督的心像照你的观察？
个别老师他这个，你要是基督的心像的话，我只能说个别老师在人品上这个脾气上还是不错，但是你要
是
讲到神学知识的话那就不行。
哦、真的、啊、
对，那大部分老师其实不是特别有基督的形象。我看到的基本上都是那种非常的严肃。
那里边倒
是
什么样
子
不知道，是吧？
对，这个不会，这个神学院我去学校的时候跟老师可能接触的不多，但是像这句话可能在教会可能我体会的会比较深刻。好多这个刚进来的时候感觉像大师兄一样的人物，这个你接触久了之后发现其实是不对的。
有
坟墓就是、这个、
文哥不能再问了、
这个、
是不能问说你到底是哪个教会，是不问。好，律法师说父子你把我们这都糟蹋了，那接下去主耶稣就转了对他说，这个律法师你也有祸，他这个祸是哪一个祸？或许我们可以从这里面看见律法师有什么不一样。
因为你们把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，自己一个指头却不动、哦、这个其实好像在马太福音里面哈， 他其实真的是就是讲法利赛人。
可是他这里就路加不会无缘无故把这个东西加进去的，肯定是这个事情这样发生了，所以这个难担的担子放在人身上，这个恐怕是律法师的工作。他们是解释律法，告诉大家说这个律法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怎么实行，对吧？
那
一些规矩的，也就是这个律法师不是神学院教授了，也不是法学理论家了，他所说的师呢是在老百姓里边做教导，老百姓有什么问题来问他，就像咱们中国人有这个风水师一样，对吧？今天可以娶媳妇儿啊，那这个
只有路加福音有这个凿他的记载啊，
所以这个是路加加进去的。
我们现在教会里面确实是有这个职称的，教师嘛，对不对？他可能就是、这个、
我就没意思嘛，他指到教会，你老是要扯到教会，你最近是
方便理解啊，这到底是干嘛的？
那他就讲了这一项吗？还是他又讲了别的？
又讲了其他的。然后第二个祸就是你们修造无先知的坟墓，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所杀的，可见你们祖宗所做的事你们又证明又喜欢，因为他们杀了先知，你们修造了坟墓。
这个耶稣这个逻辑，我第一次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觉得这需要拍案叫绝，这怎么这么妙，他这个怎么个想法，你再给我们解释解释。
其实我每次看了我都觉得有疑问。
他怎么会从这个角度去看，他是那你不这样做你怎么办呢，对不对？
他说律法师有祸了，因为他们修造了先知的坟墓。修造本来看是一个好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纪念他们、
革命先烈啊，还有这边毛老爷啊，
但是耶稣却说呢，
你们这样做
他不是在讲一个道理，他先把一个事实拿出来，先知是你们的祖宗杀的。
对，
他这个祖宗杀的是指所有以色列人祖宗吗？还是法利赛人律法师的祖宗呢？
来，你这个问题就比较问到点上了，对吧？因为以色列里面也有先知的子孙呢。
是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先知的子孙，真以色列人。
这亚伯拉罕他不是有个希伯伦洞吗？对吧？那他还再回去埋了，那总得扫扫墓，总得修饰一下，对吧？你不能说我一修饰你就说啊呵呵，我是认为你死得好，不能这样讲了。所以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大概是问题的中心，就是说你们这些法利赛人在修饰，他不是说所有啊老革命的这个啊老干部的这个坟不能去修饰，而是谁来修饰？你们这些人在神面前被定为这个与先知站对边的，以至于是这件事情在先，而不是说你修饰坟墓在先，一修饰都变成反革命，不是这样子讲的。应该是你们这些人就和那些杀害先知的人是同一类的，所以说你们的祖宗杀他们，你们修他的坟墓，就证实了啊他们所做的。你怎么样，他是怎么说，你们又喜欢又什么啊，又证明。所以又证明、就是、
怎么证明，
这就是自己定自己的罪嘛。
证明了什么？
这个证明这两个字恐怕有点那个。我在想到的事情就是说，约伯记两神审判人不用把人叫到神的面前来去问问题，神有一个所谓的难测之法，我觉得这种也是属于难测之法之一。就像现在很多人他就说我是猴子变的，对吧？这证明了什么东西呢？你自己说的话定了你自己的罪，这个叫做证明，或者你自己的行为定了你的罪，这个叫证明。那这个证明不是说因为你这样所以证明你是有罪的，而是我判你为有罪，你又有这样的行为，你又有这样的说法，所以你已经自己定了自己的罪了。我判你是背叛神的，你是恨神的，你宁愿离开神反对神，然后你又说自己是猴子变的，那你就证明了你自己是应该被定罪的。这是我在想这个 神是这么看的，因为他不是说像我们人的法庭一样，你做了没有，是不是你的，这是不是你的 DNA 啊，这把手枪是不是你的，是你的那才定罪，不是这样子，你自己就已经定了你自己的罪了。因为当你去修这个坟的时候，你的心到底是什么，如果你的心是像前面所讲的这些法利赛人或者律法师的这几个，我们刚才给他挂这个高帽子的话，那你再去修饰这些先知的坟。为什么说修饰这些先知的坟呢？因为这些先知就是与你们反对的嘛。先知叫你们行公义，施怜悯，你们要爱神，不不不，你们不做。 那些杀害先知的人是和你们一模一样的想法，你们喜欢在会堂上的高位，那些以色列王那当然就是喜欢坐高位的，让他们说是以色列人，可是他们里面实在是烂骨头。你像亚哈王这些人，耶洗别这些人，那耶洗别根本就不是以色列人了，是那样的那一类的人去杀害了先知。你们现在不是与先知同类的，你们不算是先知的后代，先知也不算是你们的祖先，你们是那个与先知为敌，就是与神为敌的那一些的犹太人的后代。所以你们的心已经显你们为与我是为敌的，那你们的行为呢就证实了你们自己。所以他才说呢，因为他们杀了先知，你们就修他们的坟墓，这一修就更糟了。这是蒙哥的姐，小薇觉得怎么样？
好，要不要？
好，
我想到了，还是跟现实要连起来。
现实，你又想到教会的谁了？
对啊，我们教堂就有一个先知的坟墓。
哦，你们就有一个先知的坟墓啊？
不是先知啊，是这个传教士的坟
呢。哦，谁的坟呢？所以你是在这种古迹名声里面的？哎呦，
他不是一个例子吗？就是法利赛人以为我去修造这个坟墓，好像就让别人看见我很尊崇他，他以这个行为来让别人觉得自己可能是先知的后代，应当被尊崇。但实际上真正关键的是看他们所行的，先知教导了他们也不去行，其实实际上跟先知是违背的啊。
啊，你这个例子还真生动，这种还不能剪呢、啊。那我就不
知道。那你说我们这个，你说我们如果每天都在纪念传教士，但是我们每天其实都是坐在那儿，你什么都不肯动，那其实不是很讽刺吗？
哦，那倒真的是啊，我知道，还没想到他这样一修坟的时候，他让自己沾了光。呵，好好好，这个不能再讲下去了，不能露出太多的信息。但是我就把那个传道士是谁，就把它剪掉了，好不好？那还有没有呢？这几货了，这五货了。
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
哎呦，听众朋友，我们正讲到精彩的地方，那个替先知修坟的人来找小薇。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再做下去，我们两个人有货，所以就暂时停电啊，下回继续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。小草小鸟，小雨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。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。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。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。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在这 里，生命在这里，生命就在我们的心灵里。星辰运转，宇宙浩瀚，天地万物告诉你，生命在这里，生命在这里，生命就在我们的盼望里。清晰歌唱，鸟语花香，天父常常提醒你，永恒在这里，永恒在这里，永恒就在荣耀的十架里。快来相信他，是的，快来接受他。哦哦，他能带你，他引导你，进入天上永生的国度。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